哈利路亚，感谢主，愿主耶稣看过我们大家平安。那我们今天晚上，要来从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开始来谈，从马拉基书的一章六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九节，这里就当时神借着马拉基先知来责备了祭司的罪，那祭司可以说是代替以色列人亲近神来献祭的，这个可以说是一项可以说很神圣的这种工作，一般人不能随便亲近神，但是祭司他可以透过献祭来亲近神。那照理说祭司亲近神应该会更敬畏神，但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就是神借着这个马拉基先知来责备当时的祭司不敬畏神。那我们今天在属灵上，我们也是祭司，可以说我们的身份也是非常的尊贵。今天我们的身份有两种很重要的身份，是当时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得到的。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如果当君王，就不能当祭司，当祭司就不能当君王，因为祭司是属于利未支派，君王是属于犹大支派。所以如果你是君王，就是犹大支派，你就不是祭司。那如果你是祭司，是属于利未支派，不是犹大支派，你就不是君王。但是今天在属灵上来讲，我们的身份可以当君王又可以当祭司。我们看一段圣经，先因为要讲祭司之前，先让我们了解我们今天的身份其实是非常的尊贵。我们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我们看第二章，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讲到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再来是有君王那样尊贵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里就讲到我们的身份何其的贵重，君尊的祭司。这个我们可以再来看那个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这里讲主耶稣的救恩。那我们看启示录一章的第五节，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所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讲主耶稣救赎我们，他爱我们，说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今天我们真书教育的信徒对这个道理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借着洗礼我们可以脱离罪恶， 再来呢，使我们成为国民，这个国民有国王的意思啊。再来又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我们今天的身份，哎，可以说是又是国王又是祭司啊。到第五章哈，哎，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我们再配合看一下哈。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哦，这里讲国民啊，后面提到执掌王权，就是有国王的意思啊。啊，又是做祭司归于神。哦，今天我们被主耶稣拣选，主耶稣用他的血把我们买了来，哎，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买出来。哦，主耶稣用重价把我们买出来，就是用他的血把我们啊赎出来的啊。哦，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那我们就归于神，做啊国王，又做祭司。好，那我们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再看啊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这里讲对祭司的责备。啊，那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份就像祭司，这样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圣经，哎，可能就会比较贴切一点，不会觉得说这好像是。哎，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是讲祭司跟我们啊很遥远的。哎，这里讲祭司就对我们来讲也有一种，哎，既然我们有这个祭司的这个啊身份啊，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哎，可能就会啊比较贴切哈。那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一章，因为我们昨天有讲那个第二节到第五节讲。啊，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啊，那显示神那，啊，对以色列百姓的爱，就是因为这些百姓是属于神的，他们的先祖雅各就是啊，跟神跟人交易得胜的，渴慕长子的名分，敬畏神的，哦啊，所以神也因为这样爱雅各。爱他的后代，所以今天我们是啊雅各的后代，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就是以色列人，那我们今天就要效法雅各啊，敬畏神啊，那渴慕长子的名分啊，保守在神的爱中，就像这个第一章第五节就提到说，神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要被尊为大。这里讲的这个被尊为大，昨天我们讲的就是说啊，这个味道就是说在以色列境界之外神会扩大，哎，会扩大就是行使他的权柄，哎，让这个以色列境界之外不属神的像以扫一样的他们呢，哎，虽然好像很有作为，虽然建造还是会被拆毁，你人好像很有能力办法，但是离弃了神你就不能做什么，哦，这个是有这种味道啊，所以我们就要保守在神的爱中，像属灵的啊雅各的后代，因为雅各就是紧紧抓住神，敬畏神，渴慕长子名分的人，哦，那用这个了解神啊，对雅各的爱，就像神对我们啊弟兄姐妹啊属灵的以色列百姓神选民的爱，有了这种爱以后，我们再看神，也是为了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完美，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希望属于他的人也是圣洁，所以呢，神就要求啊这些属神的人更加的圣洁完美。所以就提出啊，这些属神的人、亲近神的人一些啊，这些缺失啊，这个就是啊，讲神啊责备啊祭司的罪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当时的祭司 啊，有什么缺失，有什么罪。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先看这一段啊，从第六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到第十四节。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起。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阿们。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归纳成就重点就是不敬畏神。亲近神的祭司竟然不敬畏神，这个可以说很讽刺。但是其实人就是有这个毛病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说敬庙其行，意思就是说比较亲近那个庙宇的人好像对神就觉得没有什么当然他们是拜错了神不过这个是显示一般人的心态，就是说好像神看多了也没有什么。那我们用反过来看，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是亲近神，也常常祷告像我们聚会有祷告祷告又有圣灵可以说我们是最亲近神的人。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再反问我们既然亲近神，我有没有敬畏神所以这段圣经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勉励那马拉基先知责备当时的祭司这样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神借着先知用很生活的事情来做一个比喻来做一个对照，做一个联想。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属灵的道理很深奥，但是常常属灵的道理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生活当中你就可以去领悟像圣经主耶稣也讲说，你看天上的这个飞鸟 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所以你看飞鸟，你就可以从中就得到很宝贵的道理啊。甚至圣经有提到啊，像箴言讲蚂蚁，你看蚂蚁，你也就可以得到智慧。哦，那在生活当中，你对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那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道理。但是用这样来看，今天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啊，像我们祷告，我们说哦，我们天上的父，哇，这个是最好的。神是我们的父亲，又是我们的主人，哦，我们称主耶稣为主。那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有没有尊敬他呢？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有没有敬畏他呢？哦，当时就神借着先知来提醒他们，但是他们说，哎，我们在何事上有藐视神呢？哎，我们怎么敢说不敬畏神呢？哦，可能一般人也会有这种啊现象，好像说自己有一些毛病自己不了解，所以要经过一些反省。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忙，所以有时候没有安静的时间让自己静下来反省。啊，所以有时候患了一些毛病，自己也不一定了解。就像啊，当时的这些祭司，神借着先知马拉基来提醒他们，他们还觉得哎，有吗？哦，啊，这个时候呢，哎，这个神就借着马拉基先知哈，哎，来回答哈，说第七节就第八节就是神对他们的回答，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时上误会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哎，这个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不能将残疾的献给神。那可能当时因为这个啊被掳啦 啊对神的道理可能也因为没有律法一直在提醒，所以有关献祭的事情可能他们自己也迷糊了，所以把残疾的瞎眼的献上还不觉得啊有什么问题。所以在这里就啊神就借着先知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可能他们当时没有这种感觉。那他又把他拉到当时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就是说你们如果把这种有残疾的拿给当时的省长，那省长会高兴吗？哦，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哦，那其实这个也是看状况了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更好的东西，你把那个吃药的拿给省长，省长会喜悦吗？哦，啊，反过来了，啊，如果说你都没有东西的了，哦，哎，啊，把那个残疾的，这个是剩下最好的，啊，给省长，那又另当别论了。但是这里是讲一般的状况，你有更好的，你不拿，你却是把那个吃药的拿出来，哦，就像这里哈，哦，这个像。就跳过来看第十三节了，哎，十四节，十四节就说行诡诈的，在群中有供养，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就是这种状况。其实他有好的，群中有供养啊，但是他却是用残疾的献给主，就是这个问题，哦，啊，所以有时候说有没有敬畏神，哎，说借着这个献祭。神规定的这些啊礼仪，你没有照神的规定啊，这个凸显出啊这个有没有敬畏神。就像说有时候说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敬拜，一般来讲我们的像我们说宗教有规矩，那我们的崇拜神的一些规定，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恩典时代，我们还有一些规定，还有一些敬拜，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啊，像我们那个灵会的时候常常会读到的，当时耶路撒冷的会议说圣灵 和我们定义，没有将背着重担放在我们 身上，但是不可少的就是祭偶像的物、血勒死的牲畜、奸淫，有这些规定很简单，但是也借着这些规定来凸显出你有没有敬畏神，有没有听神的话。有这些规定是跟我们的信仰跟神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说你敬畏神，当然你就会遵守，如果不敬畏神，当然你就说啊，这个拜神好像是信仰自由啊，个人跟神的关系啊，不受这些拘束啊，结果你就有可能就不遵守了，像我们的聚会礼拜安息日的聚会，像这个马拉基书后面有提到十一捐的问题，这些都是有关信仰礼仪方面啊，这些其实也是凸显出你有没有敬畏神的表现。在当时律法时代又有一些有关献祭的事情，那你既然要献祭，有没有遵照这些规定？如果说我敬畏神，但是你没有照这些规定，就凸显出你没有敬畏神。所以这个是在当时的这个年代借着献祭来看出他们有没有敬畏神。所以呢，这个神借着这个马拉基先知来凸显他们的一些错误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九节了哈。在看第九节之前，我这个讲义上也有提到了哈，就是说你不是有献祭就好，我们看再看一下哈。再看那个第八节了哈，第八节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不是有献祭就好了。这个一般对世界上的人来讲，一般人有在拜神但是虽然世界上的人很多人在拜神，有没有敬畏神？很多人拜神是用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意识来拜神，所以才有很多这些宗教的这种事情，很多是用自己的想法所以有一句话说，你只要有烧香就有保佑，那有烧香就有保庇了但是从这里看，你有献祭不一定神喜悦你是要照神的方式用这个在提醒我们也提醒我们，你今天你的侍奉虽然我们没有再像以前这样的献祭，但是我们的献祭、我们的侍奉，神喜悦吗？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训练我们有那一颗单纯的心在训练，但是也是借着训练的过程凸显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一些缺失要怎么去改进所以在我的讲义上有提到说，今日的事，我们今日在何事上我们有藐视神？我们的这样的献祭、我们这样的侍奉，神喜悦吗？这个就是给我们也算是一个醒思那我在这里又提到，像说把不义的钱财奉献，不是有奉献就好我们的钱财如果是不义像我们说这个乐透就是神不喜欢的，你说中了乐透我来感恩奉献，这样神会喜悦吗？类似这样。那如果是外面的人一般人一般的宗教不会管那么多了你献的越多越好，但是我们也讲说，你这个钱的来源如果是不义的话，奉献神也不喜悦再来做圣工，不是有做圣工就好有时候为了做圣工吵吵闹闹，那你圣工做了，神会喜悦吗？圣经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这里我有这个讲义上大概提到有时候为了一些缺失的工作啦就在那边争吵啦有时候为了访问啦就在那边争吵啦，有时候为了带领慕道者啦这些就好像就有一种人的血气 甚至彼此之间就为了圣功，好像是为了教会，为了圣功，但是大家，大家有点不愉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就是借着我们的侍奉凸显出我们的我们的软弱。那既然凸显出我们的软弱，我们这些软弱就要纠正了。那如果都不参与，好像就没事。但是没事，你的软弱也没有凸显出来哦。并不是说那我都不侍奉啊，就都没有问题。结果呢，你的问题存在只是没有发现而已。所以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侍奉凸显出我们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就是要把那个软弱、那个不好把它修掉。所以主耶稣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讲到说，我们要献祭的时候要怎样？发现有跟弟兄不和好的事情，要赶快的去跟他和好，再来献祭。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样的献祭才能蒙神悦纳了。所以不要说在教会侍奉大家就这样的彼此勾心斗角，这样就不好。那更实际的，在家庭里面，圣经讲夫妻之间，要和好，夫妻要和好，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才没有阻碍了。那如果夫妻好像说，你祷告你的，我祷告我的，这样你的祷告神会悦纳吗？这个也是有问题。所以如果说跟对方要祷告好像格格不入，他祷告他的，我祷告我的，如果是这种问题，一定夫妻之间出现了哪一些状况，哪一些问题要去弄清楚，然后这个问题要弄好才一起祷告。这样因为夫妻太太是要承受生命之恩的啦，如果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就大家在赌气格格不入，这样祷告就会受阻碍了。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是说有祷告就好，不是说我有在侍奉就好，也是借着祷告借着侍奉凸显出我们哪里有软弱，然后借着这些凸显出的软弱，我们再把它修补好，这样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祷告就能蒙神悦纳了。所以这个是在第七节第八节讲那个献祭残疾的献祭这个神喜悦吗？这个做我们的一个思考反省。再来第一章的马拉基书一章的9-11节，这里特别提到说，神的名要在外邦中被尊为大。那我们再看第9节，然后第9节说，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这里就是说你不是有奉献神就喜悦，那我们的奉献要得到神的喜悦要怎样？你要反省。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给你们。神要施恩给我们的，不是不要，但是你不能妄献。那你反省检讨以后，问题要处理。所以他这边才会说，甚愿你们，第10节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也就是说，你这个奉献既然有问题，暂且不要，然后呢关上殿门反省，反省以后修正，修正完以后再来奉献。也就像我刚刚讲的，夫妻之间好像有什么问题，赶快修补，好像关上殿门修补好后重新再出发，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祷告就可以蒙神悦纳。所以这里就是讲说，我们要做一个省思那最后第11节就说了，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这里的所讲的跟那个第5节不太一样 哦，第五节那一种被尊为大是一种，昨天有提到被放大，把这个问题好像扩大，哎，这些不属神的人到最后你任凭你怎么去弄，结果还是不好的，哦，被神离弃的，神永远怀怒的，哦，这个就属于以撒，啊，就是以自我为是离弃神的。但是这个第十一节所讲的神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哎，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也就是说神是伟大的，所以在英文圣经这个就有区别，哦，也就是说你今天借着这个神已经有一种应许，他的名要超越，哎，除了当时的以色列民族能够敬畏神认识神之外，在外邦之地神的名也会扩大，神的名也会被尊为大，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本来就属于啊，从以色列民族来看我们就外邦人，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真耶稣教会是敬畏神的，哎，我们把神的名主耶稣的名尊为大，今天已经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了，哦，所以这一段圣经所讲的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哦，这个是，今天我们可以体会，所以，在主耶稣那个年代，那个施洗约翰就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一直说你们不要认为自己是亚伯兰的子孙，结果你们就这样的怠惰，你们应该名副其实的成为亚伯兰的子孙，再来呢神要从石头中兴起亚伯兰的子孙，也就是说虽然不是在血统里面不是亚伯兰的子孙，但是神可以从石头当中兴起亚伯兰的子孙，也就是说神会把他的名啊被在外邦中被尊为大，就像这里所讲的，哎，有一些到最后就是我们今天成为属灵的亚伯兰的子孙，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虽然在属肉体来讲我们不是啊以色列民族，但是我们会敬畏神尊神为大，哦，好，那再来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哦，这里就讲到说神的名啊在外邦中是可畏的，哎，一方面呢，哦，神的名在外邦中被尊为大，哦，所以不能随便啊这个妄献，哦，啊，再来这里这边所提到的，哎，对神的名要敬畏，哦，那十二节十三节就提到了说这个祭司亵渎了神的名，我们来看啊这段圣经十二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哦，在群中有供养，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从这段圣经跟前面的其实也是有连结，也是可以说密切相关，哦，啊，是要强调神的名是可畏，不过在这里面出现一句话，哎，可以做我们的反省，哎，第十三节，你们又说这些事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好像说当时对当时来讲有些献祭哇好像有很多的规定啊，规定到就会觉得很繁琐啊，拜神怎么需要这样呢，这么麻烦，哦，啊，所以随随便便啊，甚至就有残疾的就拿来献，哦，啊，对今天我们来讲我们虽然没有这些献祭的事情，不过我们今天在亲近神敬拜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心态呢，哎，好像说神是无所不在，现今天又是恩典时代，那动不动就是要读经祷告聚会， 好像就有一点嗤之以鼻，哦，有时候信徒一软弱也有这种现象。啊，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恩典的，哎，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繁琐，哎，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想了，哎，神的确爱我们，哦，啊，恩典实在很自由，但是如果这些动作都没有，也不需要祷告，也不需要读圣经，也不需要聚会，哦，看起来很自由，对不对？哎，神的恩典很好。不过反过来，不是只有神呢，也有魔鬼呢。魔鬼千方百计要攻击我们，要陷害我们，而诡计又多端啊，结果你都空空手，道理都不懂，嗯，啊，也没不会警醒，因为你也不喜欢祷告，不喜欢读圣经，等于是空手啊，空手魔鬼诱惑，你有办法去抵挡他吗？你心里面这些完全空白，就很容易中魔鬼的诡计，哦，啊，所以像这一段所讲的啊，不要说这是何等繁琐，便嗤之以鼻啊，这样就很危险哦。哦，我们的神是可畏的，所以也借着我们的聚会崇拜来提醒我们，神是可畏，要敬畏神。那也借着敬畏神，让我们知道。虽然魔鬼千方百计无孔不入，要陷害我们，要迷惑我们，我们就有办法靠神来抵挡，哦，所以这个是有关敬畏神的道理。好，那我们呢再来看，哦，看后面这一段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我再补充啊，第一节，第一章的十四节，就是说神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其实今天我们已经也体会到这一点，就像刚刚所看的啊，第一章十一节啊，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哦，啊，再来是可畏的，都是对神有一种尊敬、敬畏的心，哈，哦。好，那再来我们看那个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啊，这里是强调，当时这些祭司不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好，我们再把这段圣经来读一遍，啊，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事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哦，这段圣经就强调神的诫命。刚刚第一章那一段强调敬畏神，第二章这一段强调神的诫命， 啊，这一段可以归纳说，就是当时的祭司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所以我们看第一节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哦，这里先强调这个诫命是要传给你们。对，从旧约来看，当时的祭司他们除了献祭以外，还有一项任务，就传达神的律法。哦，这个我们可以来对照看一下。哦，这个马拉基书这一段我们才先保留。哦，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十章前面这个部分我们应该都很熟，就是这个亚伦哈，他有四个儿子，那其中有两个哈，就是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结果呢，他们就献上还火，哎，结果啊，这两个人就死掉了。那借着这件事情，是要让他们了解，今天要亲近神是很好，但是不能随便。就像当时亚伦这两个儿子献上还火，那什么是献上还火？就是神没有，这里特别提到什么，我们先看一下第十章的第一节，说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这个还火就是说自己想的，没有神规定的，他自己这样献上，也就随便献上。哦，啊，所以用这一段这个亚伦的儿子献还火这件事情，就可以给我们今天亲近神的人一个很大的提醒勉励。就像刚刚讲的，不是有献祭，不是有亲近神就好，你要照神的规定，要敬畏神。哦，那这一段第一利未记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有关这个亚伦的儿子献还火以后，再来第八节到十一节就讲到这个亚伦的儿子当祭司他们的一个职责。好，我们看第八节，利未记的十章第八节，耶和华小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属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着摩西小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哦，这里特别提到，就神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因为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利未人还不能当祭司，是利未人里面亚伦的后代才能成为祭司。所以这里讲亚伦和他的儿子就祭司，哎，当时要分别为圣。再来呢，就将神借着摩西小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这些律法教训他们。哦，啊，所以他们的责任你可以说很重大。哎，因为对古代来讲没有像现在印刷这么方便，所以那个律法书只有少数几个人，就祭司他们可以得到，一般百姓没有办法得到。那百姓怎么能够明白律法书呢？就借着祭司来传达。哦，所以祭司有这个任务，所以在马拉基书第二章才会说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哦，那你们就有这个任务，把这个诫命然后呢啊转述给百姓了解。啊，啊，因为要讲敬畏神就是跟神的诫命有密切的关系。哦，这个我们再配合看那个诗篇。诗篇128篇。诗篇的128篇第一节。诗篇128篇第一节，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哦，这个诗篇128篇一般我们都讲蒙福的家庭，那要讲蒙福的家庭的大前提就是敬畏神，配合遵行神的道。所以只有讲敬畏神，这个只有讲一半。怎么敬畏神？要配合遵行神的道。所以敬畏神遵行神的道，这是一体两面。所以在马拉基书刚刚所看的第一章后半段是讲要敬畏神，然后紧接着第二章这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就强调诫命。诫命是传给祭司的，祭司要去转达，但是这个再跳过来看那个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第二节，那神就说了，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好像有口无心，有口无心了。因为我们敬拜神，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的，我们是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在敬拜神，不是只有表面，表面是可以对一般人可以蒙骗过去，但是神很清楚。所以今天你在传述神的诫命要有心，所以这里神特别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归荣耀于神。你们本来是很荣幸的，很有福气的，到最后呢会使神会使咒诅临到你们，你们的福分就变为咒诅。为什么？因为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很讽刺的，也是很严厉的。本来是有福分的，他竟然会被咒诅。为什么？没有心，没有把诫命放在心上。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勉励了。我们今天来敬拜神亲近神，我们读经祷告有没有心？这个要自己做一个反省哦，有没有心差很多。像我最近我有一种感觉，以前唱诗好像就这样的唱过去没有什么，最近我在注意我所唱诗的内容，就觉得很好。圣经讲口唱心和，就发现能口唱心和要背诵诗歌没有困难，有时候会觉得年纪大了很容易就忘记，会发现用心再注意看那个歌词内容很容易记。这种这是我最近可以说这最近的一些感受。所以有没有心真的也是差很大那我们来聚会听到有没有心，我们看圣经有没有心，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神在看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我们在敬拜神要有心那在这里从第四节第三节一直到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强调如果没有心咒诅会临到本来是很荣耀的，到最后呢甚至很丢脸，牺牲抹在脸上呢把那个牺牲的粪抹在脸上，然后跟粪一同除掉，那个就真的是很惨很丢脸很惨所以我们这个第四节就强调了，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就强调这个诫命的重要第四节到第七节强调在我那讲义里面就提到了诫命使神跟利未的约可以长存我们再看一下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也就是借着诫命神跟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个约是什么约？这个约不是束缚人的，不是让人痛苦的这个约是要让人幸福的，所以要得到幸福就是要遵守这个约定，要透过这个诫命所以第五节说我曾与他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惧我惧怕我的名所以呢神 跟利未所立的约是生命和平安的约，那这个约就是透过诫命，透过诫命，然后神跟这个利未来立约，既然这样，我们就要存敬畏的心，配合前面第一章末了所讲的，要有敬畏神的心，然后呢，来遵守神的这个约，来遵守神的律法，把心放在神的诫命上，这个诫命呢，这个律法呢，我们再看这个第六节，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里就讲本来神定这个律法，透过这个立位，透过祭司来转述神的律法，这本来是一个很理想的事情，很理想，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然后让他嘴里就没有不义的话，嘴里所出来的话呢，是造就人的。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就能够透过祭司的嘴来造就人，就像圣经也要求我们，今天我们要怎样，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个不好的话一句不出口。但是我们看很多人，世界上的人，那个话都随便乱讲。那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警醒，虽然我们是神的仆人，有可能我们的嘴也讲出一些不义的话，但是我们要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嘴里要讲出造就人的话，因为神的话语要从我们的口中出来，所以这里说人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对我们传道人，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提醒。就像我们说聚会，我们在讲圣经的道理，也就是说神的律法就透过我们领会的传道人，也不只是传道人，在台上奉主耶稣圣名讲道的人，把神的话语讲述出去，不只是这样，平常我们向人家做见证传福音，其实就是透过你的嘴讲述出神的恩典，所以你的嘴巴就讲出就是说这里讲的人，就是由我们的口中来寻求神的律法，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说神验中我们，那我们这个嘴也是非常的尊贵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神的使者，既然是神的使者，这也是神看重我们，这个身份也是非常的尊贵荣耀，所以我们要珍惜，要珍惜。但是呢，从第八节第九节，这个就讲到神对祭司失望了，本来是神对他们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期待，但是却是失望，是怎样，第八节就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会去我以利未所立的约，你们就是可以说没有把道理放在心上，好像这个道理你随便讲甚至你加了很多你人的意思下去。所以感谢神了，今天我们真主教会很强调我们忠于神，忠于神的道理，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有些人就好像为了讨好群众妥协，所以很多就偏离，当然神就不喜悦了，所以这里特别要说你们却偏离正道，然后呢使人在律法上跌倒，结果神就废弃跟利未所立的约，本来这个约是怎样，是生命平安的约，结果被神废弃以后，生命平安就怎样不见了，因为你充满着人的意思嘛，既然你充满着人的意思，就回到像以扫一样了，回到像以扫一样，这个以扫是怎样， 是神永远怀念的民呢？哦，那任凭你多行，到最后也是没有用。哦，啊，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就回到神的怀抱里面，那我们不断的反省自己，哎，我们的话语、我们的道理能不能造就人？不要让人因我跌倒。哦，啊，所以到第九节就是说，所以我使你们被人藐视，哎，本来是要被尊重的，到最后却被藐视。哦，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啊，从这段圣经里面一个提醒。今天我们也是属灵上的祭司，哦，啊，祭司本来就要敬畏神，要传达神的话语。哎，那我们今天我们是祭司，我们有没有敬畏神？我们有没有把神的道理放在心上，把诫命放在心上，然后别人由我来认识耶稣？哦，这个就是，哎，给我们互相的勉励提醒。相信如果可以这样的话，神给我跟我们立的是什么？生命平安的约，我们一定可以享受在主里的生命平安。哦，所以我们也互相勉励。好，那我们明天，哦，再来讲有关啊，神借着祭司来责备当时百姓的罪。